说邪教对社会人群的危害不可低估，希望大家能具备一双慧眼，了解一些佛法的常识，免得上当受骗。近年来有许多家庭遭到邪教的侵害，失去亲人和家庭幸福，有许多人因为痴迷邪教而断送了生命。追求信仰原是为了走向幸福，走向光明，可万一不小心选择了邪教，那可就是走向毁灭。为什么邪教要打着佛教的旗号来诓骗众生呢？因为佛法的招牌亮啊，几千年来始终在我国根植传续着，令人向往。这就好比社会上的制假贩假者，总是仿冒信誉好、知名度高的品牌一样。另外，佛教非常具有文化品位，它的理论博大精深，如果不深入经藏、熟读经典，很难理解其中义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因为社会大众不了解佛教的根本宗旨，又对佛法很恭敬，这种无知和恭敬最容易被利用，所以有些骗子才能大显神通。我的大姐就是一位上当受害者，她信了一种民间那种自称佛教的邪教外道，说什么末法时期道落俗家，寺院里没有道，我这儿才有真道，有秘密口诀，谁得到了谁就成佛，但是必须心诚，心不诚不能传授。还说什么讲道不离春，春是方寸，难以启齿，有脏话不好意思讲。这全是邪教的邪说，都是外道。道是什么？道是宇宙间大自然的规律啊。人的行为能够合乎大自然的规律，那就是行道。它没有方所，道在每个人的心里啊。什么讲道不离春呢？那个方寸呢，是心，心是无形无相的。因为你读不懂它，不认识它，也就说不出来它。那说不明白就蒙人，它没有什么脏话难以启齿的话呀。再说了，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讲，百千万亿人听闻，没有什么秘密不传的口诀啊。结果我大姐他们这些人就傻呆呆的等着传法的人传给他们的秘密口诀。后来呀，我大姐得了病，小脑长瘤，需要手术。他那传法大师告诉他说，这是佛菩萨对你的考验，你如果不手术不去治疗的话，你坚持100天，百天之后说明你心诚，就能传给你秘密口诀，让你成佛。如果你去治疗，说明你心不诚，你下不来手术台就得死，而且你还成不了佛。结果我大姐就听信了他们的鬼话，我们谁劝她去治疗她都不去治，就在那等着，等那秘密口诀呢。不但没等来，而且受尽了病苦的折磨，死得非常苦啊。你想啊，本来就没有那口诀，哪儿得去啊？我大姐死后，她那个传法的大师傅头疼暴死，二师傅也逃之夭夭。你不是有法有道，能让人成佛吗？你干嘛逃啊？纯粹是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这种人非常可恨，也不在呀。他不明白佛法，民间这种信佛的人特别多，信的不是佛法，他以为自己信的是佛法。告诉大家，有病不准治的不是佛教，这是邪教啊。佛教让人精进，是让人没有妄想杂念，不是让人拿着色身去赌命啊。佛学警示语，人生20罪，其中一罪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怎么修行？你怎么去服务众生、利益社会呀？所以说，有病不准治的，这是邪教。还有一种是制造末世论来恐吓人的，说什么劫难要来了，你赶紧信吧，你要不信那就在劫难逃了。这不是佛教的真理，这是邪教的邪说。佛教时时希求世界安定和平，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的快乐，没有恐怖，没有烦恼，身心清净。 他绝不会制造这种末世论来恐吓人的。还有的说，我有秘密大法，只要用手一摸你的头，就能让你开悟，或者是在无形当中不让你知道，就给你加持灌顶，让你身体透明，提高心性。告诉大家，这全是邪教的歪理邪说，不是佛法真理。智慧要靠自己去悟，不是别人能给开的。就像灯管内的钨丝要是断了，你外边怎么亮的灯往里照，这灯管都不会真正亮起来。你必须要把里边的钨丝接上，这个灯才真正的亮起来。佛都在经论中告诉弟子说，我不是用手除你们的罪，也不是用水洗掉你们的罪，也不能把我挣的功德分给你们一半，你们也拿不去。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所挣得的、所见到的以及我挣到的方法说给你们听。我做完了，你们要不要跟着做、跟着学、跟着修，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叫说法圣地令解脱。你看，佛都不能给人消业消灾，不能帮人开悟，不能帮人送福，那谁要说他能给你消灾解惑，让你提高心性，让你开悟，那这个人是魔，是骗子。佛教认为，人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和才智，不是任何人所能主宰。
善友流露慈祥，谆谆教导要记心上，吉凶祸福自己承担。火坑地狱是自己闯，无人提拔你上天堂。佛度众生是方便讲，众生自度才是真章。佛若真能够帮得上，早把众生带入乐邦，何苦我们至今流浪，迷途难返不能回乡。自觉心灯要自点亮，才有幸福在你身旁。
有的人一打坐时间长，就能看到迷人的境界，听到美好的声音，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哎呦，我看见师父了，看见佛了，师父叫我怎么怎么做就能成佛。于是他就神经兮兮的去杀人或自杀。告诉你，你看到什么都是假的。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只是你用功过程当中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扩大了，物质条件破除了，那只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已。如果你要是贪着不舍，那你必然走火入魔。如果你晚上睡觉做梦捡了很多钱发了大财，第二天早晨你还信以为真，到枕头底下拼命翻钱，那你这个人不神经病吗？告诉大家，想学佛就要以佛教的经典做指导，不要相信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什么大师古佛什么的了。您要是读不懂佛经啊，你可以向佛学院的法师们去请教，人家毕竟是以研究佛经为职业的人，他懂得教理，不能瞎说，他不会给你说错的。有的人说自己呀，没吃素，不敢读经，听说荤口念经来生得吐血的果报。我告诉你，你那叫因噎废食，怕噎着，你连饭都不敢吃了。见小不见大，如果你相信有来生的话，那么你学佛连经都不读，你不懂得教理，盲修瞎做，那你来生就不是吐血，而是直接下地狱。佛教提倡素食，主要是培养一种慈悲心呐、没有规定学佛非得吃素、念经非得断肉啊。您要是文化水平低，读不懂佛经，或者是你工作时间紧张，没有更多的时间读佛经，那我建议您读两本书。一本是 明代高僧莲池大师著的《竹窗随笔》，由福建佛学院眼莲法师翻译的，这本书非常好。还有一本是民国时代的大德高僧印光法师的文钞简编，如果您有幸捧读这两本书的话，您一定很有福报，不管你学不学佛，对您都大有好处。您更要看一看当代高僧净空老教授讲法的光碟，老教授的行为就像当年的释迦牟尼佛一样，几十年来他一直讲经说法，到处去教化众生，义务教学，不收学费。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真能放下身心小我，真能担得起天下众生。如今老教授虽已八旬高龄，但他为了世界的安定和平，为了众生的幸福快乐，仍然不疲不倦地到世界各地去弘法利生，极力倡导宇宙和谐、世界一家的理念。当我看到老教授讲法光碟的时候，我非常激动。老教授那慈祥温和的风度、浅白幽默的谈吐让我十分敬服。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四句话，我说：上净下空老教授，苦心一片驾慈舟，广演妙法洗尘垢，恰似佛陀世间游。我相信您要听到老教授讲法光碟的时候，您也会非常的敬服。老教授的言教对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大有帮助。另外，学佛者对佛教的戒律必须要正确理解，戒律是戒自私心的，它是为保护心灵而设定的，以静心第一，利他为上，它具有灵活性。纯粹的助人为善的行为都属于持戒的范畴，如果不能准确切实地把握戒律的含义，那你就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圆融无碍地自利利他。佛门中有一则渡女过河的公案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说有一天一个老和尚领着他的徒弟出门了，走到一条河边，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运水过不了河，一看着师徒二人，小女子就向他们求救，说求师父渡她过去。这小和尚一看躲得远远的，老和尚二话没说把这小女子抱过河去放到对岸，这姑娘千恩万谢地离去了。小和尚心里不高兴，走了一会儿他问他师父，师父啊，咱们出家人不是不近女色吗？你刚才为什么还那样做？老和尚看了他一眼，哦，你是说刚才那个姑娘吗？我早都把她放下了，你为什么还抱着？小和尚一听恍然大悟，心说师父渡女过河，心中坦坦然然，并没有抱持着女色，可是一直抱持女色的不正是自己吗？小和尚一时羞愧难当。不瞒大家，由于我大姐的上当受骗，我原本对佛教没有好印象，我不知道我大姐信邪了，我以为她信的就是佛教呢，我认为那都是古老的精神自卫法，神神秘秘，消极厌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六祖坛经这部佛教的经典，我读完之后竟被佛门高僧慧能大师那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所感动。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易经》上最有意义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慧能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就萌生一个念头，要把慧能的生平事迹写出来讲给大家，让人们了解他顽强不息、不向困难低头的毅力和勇气。抱着这一目的，我走进了佛学院。当时啊，我竟被佛学院法师们那种慈悲、善良、正直、无私的形象所感染。我从他们的身上真正看到了一个学佛者的风范，使我对佛法产生了好感。通过法师们的讲解和我自己阅读佛教的典籍，我才知道佛教原来是一种正大光明的智慧教育。 学佛不是对死亡的寄托，而是当下就让你活得自在和超越。佛教的修持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思想、见解和念头，让你做个正正当当、俯仰无愧的人呢。怪不得佛教没被人类的智慧唾弃，没被时间的浪涛冲蚀，朝代更迭不息，王室有兴有衰，而佛教却一直屹立不动。原来佛法对人文社会有百善而无一害，它教人如何净化心灵，怎样与宇宙和谐，怎样使社会变成净土。若能了解佛教的教义，必然明白学佛就是学做人，人格不成，佛道难成。不能爱国敬业，不能遵纪守法的人，就不配做佛的弟子啊。一个真正的学佛者，一定在自心当中默默地持守清净的意念，然后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在家庭当中，他是一个能主动承担家务、与家人和睦共处的成员；在社会上，他一定是一个肯于奉献的优秀公民。只可惜，由于某些佛教的信仰者对佛教的根本宗旨不能准确的把握，舍本逐末，在落实佛法方面不够完善，修行欠佳，才使佛教招人误解，甚至给了邪教可乘之机，致使邪魔歪道打着佛教的旗号危害社会，诓骗信众，这叫正气不彰，邪魔乱舞。如果学佛者都能准确把握佛教的根本教义，以身体力行的来发扬佛法的正义，那么歪理邪说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我的大姐和千千万万个受害者哪会死得那么冤。我因此常常痛惜，若是我能早日了解佛教的教理，我一定会把我的大姐从邪教当中领到佛法中来，这是我今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要把慧能的生平事迹讲给大家，让大家能从慧能的人生经历当中悟出佛法的真谛。有志学佛者，别再出现我大姐那样的悲剧，能够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因为这一目的，才逼得我这个笨人非把诺言变成现实不可，丑媳妇儿非要见公婆。有感而发，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抒情之外的话，把慧能落到客栈，好几天不能回家了。我得马上送他回家，不然呢，非把他的老娘急坏了。单说慧能提着樵斧和扁担，出得客栈，踏上归家的山路，一路上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慧能他不由得悲谢交集，叹自己只往着有太愚痴，幸喜得今日闻经悟真谛，舍凡情皆疏忽，当今有疑，我定要一心去求道德真理，开发出大智慧，正道菩提，真生于诸救圣贤好节气，度众生济世事，一心取迷，
慧能今日闻经悟道，心中甚是安然，他默默地下定了求法的决心， 可家中却来了一位大媒人，有位富贵的长者非要选他为婿，不知慧能是否愿意。